什么是千禧年前论？问题：什么是千禧年前论？回答：千禧年前论是关于基督再来发生在千禧国之前，并且千禧国王将统治一千年的观点。理解和解释圣经中关于末世事件的经文，有两件事必须明白：一、正确解释经文的方法；二、以色列和教会的区别。首先，正确解释经文的方法是要上下文连贯一致，这就是说，解释的段落要与他的读者、写的是什么人、是谁写的等吻合。释经的关键是要知道作者针对什么人写，以及每段经文的历史背景。历史和文化环境常会揭示章节的正确意义。也要记住，以经解经很重要，即这个段落包含的主题也会在圣经中其他地方谈到。所有经文的解释都要跟其他章节一致，这是重要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经文要以它常规、直接、照字面的意义解释出来，除非章节的内容显示采用了修辞手法。照字面解释不会抹掉讲话中使用的修辞，相反，他鼓励释经者不要把修辞的语言转成本意，除非上下文要求。重要的是不要刻意寻求深刻的、更属灵的说法，那很危险，因为一旦这种情况发生，释经的人会在自己头脑中设置一个解释的准则，而不是从圣经而来。这种情况下就失去了释经的客观标准，而圣经也成了每个人的个人印象了。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至二十一节提醒我们，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应用这些圣经解释的原则，必须知道以色列和教会是两个不同的群体，认识和了解两者的差别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圣经会被误释，尤其是关于对以色列应许的章节。如果有人把它用在教会身上，大有被误解或错意的倾向，反之亦然。记住，章节的内容决定它是谁写的，它是写给谁的，它会把你带到准确的释经轨道上。头脑里装着这些概念，现在可以看看圣经里关于千禧年前论的不同经文。我们从创世纪开始，十二章一至三节，经上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在这里应许了亚伯兰三件事：亚伯兰会有很多子孙，这个国将有自己的土地，除亚伯兰的直系后代之外，全人类都会得福。在创世纪十五章九至十七节，神准许了与亚伯兰立的约。神完成立约的方式是将所有的责任独自承担，那就是说，亚伯兰无论做什么事都不会毁掉神立的约。也在这段经文中为犹太人今后的领土画了疆界。关于疆界的细节，请看申命记三十四章。关于土地应许的经文，还有申命记三十章三至五节和以西结书二十章四十二节至四十四节。撒母耳记下七章讲了基督在千禧年的统治。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一节至十七节记录了神对大卫王的应许，这里神答应大卫，他将有子孙后代，从他们当中，神将建立一个永久的国，这就是千禧年 基督的统治，直到永远。重要的是要记着这个承诺必须照字面意义实现，至今尚未发生。有些人相信所罗门的统治实现了这个预言，但对此存在一个问题。所罗门统治下的领土今天并不属于以色列，所罗门也不是今天统治以色列的人。记得神应许亚伯兰他的子孙会永远拥有一块土地，这一点现在还没有发生。同时撒母耳记下七章说神将树一个永远统治的王，所罗门显然不是神对大卫的这个应许，因此这是一个有待实现的承诺。现在用头脑中的这些知识来检验启示录二十章一至七节所记录的。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启示录二十章一至七节中反复提到的一千年与基督实际在地统治的一千年相对应。回想对大卫的应许中关于一个统治者的承诺将要实现，但还没有发生。千禧年前论认为这段经文描写将来实现这个预言，就是基督作王。神对亚伯兰和大卫都立了无条件的约，还没有一个约全部或彻底得到兑现，只有基督的实实在在的统治才能实现对神所立的约。应用对圣经逐字解释的方法，将所有这些谜块拼了起来。所有旧约里关于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都只字不差的得到了印证，因此我们应该期待关于他再来的预言也将只字不差的得到印证。千禧年前论是唯一对神的立约和末世预言照字面上解释相吻合的体系。请点击我们的网站 www.godquestions.org。